好，弟兄姊妹晚安。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件十几年前的事。其实话说我是很少参与在儿童的服侍的工作里面，因为我主要都是负责青少年和大专。但是我每年过去，即是每年我都做一个机会是可以去服侍一下小朋友，就是儿童暑期圣婴班。在十几年前有一个我去服侍儿童暑期圣婴班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片段，到了今时今日我都成日记得的。话说那一次就是主日学，老师就教到马可福音，即是耶稣平静风和浪的片段。在讲个故事的时候，老师想跟小朋友有些互动。当时我是助教，我在观察一下，即是有什么可以帮手，即是可能即是服侍一下小朋友样。老师在教讲个平静风和浪的故事里面，他就 问了小朋友一个问题。因为经按住马可福音的记载，当时狂风大作，耶稣呢 在哪里？在船那里睡着了。当时老师就问小朋友，耶稣睡着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大家如果即大家都知道 model answer， 大家读书这么多年应该都知道，耶稣睡着了，老师期待的答案就是叫醒他啦，是吧？你要叫醒他才行嘛。但是我很记得一个小朋友，他那个答案呢令到我今时今日都记得。那小朋友他这样讲，他说老师问，耶稣睡着了，我们应该怎么好？我们应该怎么算好？那个小朋友就说，我们应该要跪低求耶稣，跪低求耶稣。我想他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我们其实叫醒耶稣，就是希望耶稣平静风和浪。但小朋友他多一层比我们更加敬虔，他知道要求一个人都尚且要跪低，何况我们去求一个上帝。弟兄姊妹，我们有多久没有跪低祷告？我不是想说跪低祷告特别灵验，不是这件事，但我们的肢体动作某程度反映了我们对于那件事物的看法。 我每次想起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比这个小朋友都没那么敬虔。愿我们都能够降服在上帝面前，我们祈求的是上帝能够让我们认识他，祈求上帝这一刻在当中对我们说话。这只祷告，因主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给我们有安稳，能够在你的圣殿的当中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知道我们的生活很忙碌，在很多的事情冲击底下，我们慢慢都忘记了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去呼求那位上帝。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难题，我们不能够应对事情，唯有你是我们的答案。所以求主你给我们谦卑的心，给我们同样有期待的心，我们就在这一刻，我们在这个晚堂的当中，我们愿意上帝你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重新去得着，去追求你，热切期待聆听你的心志。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我们同弟兄姊妹去分享的这个讲题叫做平静风和浪。我们无可否认，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会遇上风浪的，就好像一班刚才所讲到马可福音里面的门徒一样，他们是毫无心理准备的底下突如其来的，即毫无理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面对了风和浪。但是这些只是人生里面面对风浪的其中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突如其来。但是有另一种遇上风浪的情况，其实是我们自作自受，我们心知肚明，可能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以致我们要面对掀起了风浪这个的恶果，就好像约拿一样。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到到第三节，他已经交代了这件事情的始末。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跟他说起来你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去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于是约拿他就起身逃到他斯去逃避耶和华。他下到约帕，遇见一条船要往他斯去，约拿就给了钱上了船，在船上同往去到他斯，为了躲避耶和华。当我们细心留意第三节的时候，你发觉第三节是出现了很多的动词，起身逃到躲避，下到遇见付费上船同往躲避，这些这么多的动词在同一节的里面出现，是反映了一件事。约拿很急，他很急，他很想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完成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就不是说他很想去他斯，这件事是要他去躲避耶和华。但是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去他斯呢？他躲避耶和华有很多方式的，为什么要去他斯？我给幅图大家看看，大家就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去他斯呢？那幅图 一看大家明白了。耶和华上帝就向约拿说，你去尼尼微城啦。尼尼微圣经记载是大城，在这个位置。那他斯在哪里？ 他斯就在左边的位置，利利未成在右边，他斯就在左边。简单来说，为什么约拿要选他斯呢？够远了嘛，即是他是很想个距离是远的，上帝叫他去右边他就去左边，他要去远远地去逃避耶和华上帝叫他去那个地方。给你一张图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什么图？就是曾经我个朋友跟我陪走我 一公里路、当时我们在这里遇见的，咁咧佢就去宁波二嘅方向，我系朝反方向去。咁都系同一件事嚟噶，反映嘅系咩？你好唔想啊嘛，即系而话上帝叫约拿去，喂你去利利未？佢咧就系向反嘅方向去。咁我哋就会问一个问题：点解约拿要咁反对耶和华上帝咧？其实你去留心睇第二节咧，讲到嘅系耶和华上帝见到利利未成嘅恶，然后咧要约拿去宣告呢个恶。但我哋知道咧，其实约拿去逃避耶和华上帝，因为佢好认识耶和华上帝。他知道耶和华上帝不是那么简单，他不是只是要去宣告尼尼微城的恶，他知道耶和华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所以其实约拿是有失望，所以他就回避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他就是不去尼尼微城。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我们 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是吧？即中国人有句说话叫人生不如意事就十常八九，我们会觉得是很多事都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例如有好人就遇到恶运，坏人就道路亨通，公义在这个世界好像没得实现一样。其实这些我们老早就知道，这个都是我们的经验来的。我们不会有很不甘心，可能有一些，但不会非常不甘心，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但是对于那些很渴望公义的人来说，他很渴望有一个公义的上帝。这个信仰，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上帝应该是公义的，应该会惩治恶人的，应该是会去祝福那些做好事的人，会摆平人间一切的不义，令到这个不合理的世界呢变得合理化。但是这个偏偏就是约拿的失望了，因为知道耶和华上帝除了公义之外呢，原来是有怜悯的。他所要面对的这班行不公义的事情，就是尼尼微城的人呢，他们要获得怜悯，于是他很失望，于是他就离开即是耶和华上帝要去的地方，就朝反方向去。我们会看见是因为一个人的失望，约拿的失望就掀起了一场的风和浪。在第四到第六节那里继续故事这样讲下去，耶和华在海上边刮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船几乎破裂，水手都惧怕，各人去哀求自己的神灵，他们将船上的货物全部都扔在海里面，为了减轻那个船的重量。约拿他就下到舱底躺卧沉睡，船长到了他那里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做什么在这里睡觉？起身去求告你的神明，或者你的神明会顾念我们，使我们不需要灭亡。我们都知道其实上帝去兴起这场风浪是因为去回应约拿的这个逃亡。风浪其实是针对着一个人的，这个人的名字叫约拿，其实他自己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是自作自受。但经文的记载不是立即去提到这个约拿他对于风浪的反应，他是提到故事里面另外一班人，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船上边的水手。对比起约拿，其实这班人他是毫无准备，他是不明白，是毫无理由的突然间要面对风和浪。这个是强烈的对比，对于我们一个读者来说，我们就会全知的角度，但对于船上边的人来说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会有风浪呢？经文是讲到他们的反应，他们很害怕。作者这个讲明水手的反应呢，是真的要烘托出这个风浪是真的很可怕。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船上边呢，哪个是最熟悉水性、最惯风浪和最能够应付海险的呢？就是水手。但现在船上边水手也就是最能够面对这个场景的人，他们都惧怕呢，即是告诉我们这个风浪呢是显得很不寻常。咁於是水手就盡人事去挽救，去将船上面的货物都扔在海里面，去减轻船里面的重量。我哋都知道，其實佢哋行船大概都係去運貨物啊、載人啊，去攞去即係逃利啊。但係去到呢個時刻咧，就係生死攸關，所以佢哋連佢哋能夠賺錢嘅嘢都抌低啦。佢話貨物雖然冇咗，但係咧佢哋生命能夠保存先係最緊要。於是者咧，佢哋就抌咗佢哋船上邊嘅貨物。對於一班咧船上邊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嘅人嚟講咧，對於佢哋係好唔公平嘅，因為係約拿一個人，佢掀起咗呢場風浪。全船人就被他搭沉船了，他们要付上的代价是他们可能的、生命的危险，更加是他 他们的货物呢都是被即是要扔了去，我们可以说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很强烈的对比，面对人生的风浪呢有两种的面向，一种的面向是先知约拿的面向，心知肚明的，自作自受的，他想着这件事是他自己受的，但确实他是连累了船上边的人。对于船上边的人来说呢，这个人生的风浪是突如其来，毫无理由的。弟兄姊妹，这两种的状态呢，哪一种是你生命的写照？不知道你人生这一刻呢是不是面对一些风浪？有些风浪可能真的跟约拿一样的，是我们自己拿来的，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去承认。但是呢，我们确实有第二种的状态，可能你人生当中面对一些苦难，你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你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但是偏偏你遇到很多不如意甚至乎是很危难的事情。最近一套电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套电影叫做《沦落人》？啊，这套应该会出名过《一蚊鸡保镖》，因为他拿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是不是去拿？啊，不是，好像不是去拿，黄秋生拿了最佳男主角，但是就另一套电影拿了。《沦落人》这套电影呢，大家应该都有看他海报，大概呢都会知估到他的故事，或者你听那些旁述你都知道，就是呢，有位男士就是黄秋生饰演，就是坐轮椅的，他就请了一个的外籍佣工就去照顾他，他们就是沦落人。而这套电影里面呢，我觉得一个片段很深刻，很多人就问，啊，你看完戏有没有哭啊？样我有的。而那个第一个令我哭的位置呢，就是呢发生一件这样的事。话说有一晚呢，就是黄秋生呢，他呢就即因为他瘫痪的嘛，他是在床底下，在个 床底下碌低了，理论上可以拍门叫隔离那位的佣工呢去帮他，但是他费事吵醒人家，于是他整晚呢就瘫了在地下那里。第二早醒来的时候呢，那个佣工见到就立刻抬起身，抬起身的时候他发觉呢他就失禁，即是很邋遢这样。那一刻呢，黄秋生就一个男子汉，他都忍不住，他都喊起上来。咁那个外籍员工问：点解咁样？你唔需要咁样，你唔需要咁内疚。跟住佢就问咗个问题：点解系我？我路过嘅啫。佢又讲翻点解嗰阵时佢会变咗度瘫痪？其实一个地盘工人嚟嘅，即系好有气力嘅。佢亦都系可能喺一个比较大啲一个判头咁上下嘅位置，但系就因为佢路过，就俾一支即系一啲杂物击中咗，于是者佢就落咗呢个沦落人嘅地步。那位女士呢就跟那位外籍佣工就讲了一句说话，很多人都 call 这段电影里面最感动人的一句说话。她说你不能够选择你坐不坐在这个轮椅的上面，但你可以选择你怎样坐在上面。人生里面的际遇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好像船上面这班的水手一样，真的被人搭沉船，我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难面对的处境？可能我们真的不能够选择坐不坐上去，但你可以选择你怎样应对。这班人呢，他们是对于生命呢是展现出一种很热切的追求。船上的人呢，他们是不停地寻求神明，他们要自保，他们要求生。对比约拿，其实约拿是求死。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毫无理由的风和浪，船上边的人呢竟然比约拿显出更敬虔的宗教情操。他们呢去寻求自己的神明。我们都会知道人是宗教的动物的，如果你懂得即自由神学之父呢时来马克，他就说人心里面有一个叫做绝对的依靠，我们唯有依靠在上帝当中才能够被填补。宗教是人的本能的，即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没有人跟他说过你要拜神等等，人都有宗教的观念和情操，特别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好像这班船上面的人，人是很容易激发起宗教的感情。生和死代表人最基本的关怀，宗教呢就扣紧在人的这种关怀上面，成为人的生命当中的核心。我们不会否认的，很多人呢在他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呢，他就最能够表现出他那个宗教的情操。但我们知道呢，信仰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这些的时刻，我们都不会经常追求我们有生死有关的时刻。真实的信仰呢是为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事物，哪怕是最小的柴米油盐呢，我们都尝试去寻求一个神圣的理由，哪怕是最少的事情。当然水手就是为着生死的事情，但他们的信仰的情操反映了给我们看，其实他们活在一个有神的世界当中，他们每件事物都尝试去寻求上帝在这些事物当中的心意。在几年前我们大专有一个尝试，就是上次在团契的当中就邀请不同的大专生去分享一下他的灵修生活。 咁我哋咧就嘗試咗一段時間咧，雖然而家停咗，但系咧喺推動嘅時候咧，有一啲嘅效果睇到出嚟。咁你發現咧，其實咧好多大專生都冇靈修生活噶。咁就因為我哋推咗呢個叫大家準備靈修咧，大家就可能嗰日咧先去預備一下啊，排到佢自己啦，佢立即就攞起嗰本鋪咗塵嘅《科目金泉》，或者嗰啲靈修365嗰啲出嚟咁樣攞出嚟睇下嗰日。我聽到咧，好大部分嘅大專生都係分享緊佢所睇靈修嗰本嘅書籍當中嘅內容，但係佢哋唔係分享緊信仰。直到一次咯，聽到一位大專生佢分享，令到我今日都記得，係一個好簡單嘅分享。佢就話咧，好簡單。佢話我最近咧經歷到上帝，佢就話咧，佢有一日就係咧，就要趕住去參與一個聚會。咁啊，但係放工嗰啲繁忙時間嚟嘅，地鐵好多人，即係六點零鐘，大家逼個地鐵，好得人驚。咁咧就嗰啲時間嚟嘅。咁佢就話咧，佢咧就諗住沖閘啦，就唔成功啊！沖閘唔成功，咁佢刪咗個閘嘅時候咧，佢心裏邊就好焦急。佢真係好想能夠入到班車，於是佢咧都唔知係咪真係作咗個禱告。咁但係咧就喺佢喺呢個混沌嘅狀態底下，道門開翻。咁於是咧佢就上咗架車當中，跟住佢就感謝上帝。啊，當其時佢咁樣分享完之後咧，喺下面嘅大專生就即係呼喝啦，即刻就有冇搞錯啊？你呢啲叫靈修分享，但我到今時今日都記得。呢啲就系信仰情操，生活当中我哋有啲柴米油盐，呢啲柴米油盐其实系有上帝嘅位置。嗱，当然同一件事发生喺其他冇信仰人身上，佢哋话喂车门你揿个掣佢咪开咯，上帝点介入啊？但系喺呢个有信仰嘅人嘅当中，佢睇得见呢道门打开系因为上帝听佢嘅祷告。但我都要呼吁大家唔好冲闸，好危险。即系当呢个响声响起嘅时候，系警告大家唔好冲闸啊！我哋嘅信仰应该系咁样，唔系去到生死攸关先去呼求上帝。我哋要去发现弟兄姊妹，我哋要发现我哋生命当中一啲极微小嘅事情里边，上帝佢嘅心意系点样？对比起船上呢班有宗教情操嘅人嘅焦急咧，约拿反倒相当嘅冷淡。喺第五节里边讲到，约拿却下到舱底躺卧沉睡。我会形容咧，其实约拿唔系眼瞓，佢系想扮瞓。约拿的沉睡反映了他逃避面对现实，也都讲明了他一个很抽离的心态。外面狂风暴雨，他表现出来的沉着安静，其他人惊惶失措和他的处变不惊，是成为了很强烈的对比。其实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因为作为一个连上帝的命令都能够反抗对住干的人，其实他没有东西好害怕的。一个人他正是逃避上帝的时候，其实他都没什么心力去应对其他事，一切都不重要了。约拿自从他活逆上帝的心意，离开尼尼微城准备他施的，其实他已经有判死的决心。对于外面狂风暴雨，他或者甚至乎船上边的人的生命的安危都没有办法令他动心。落到船底沉睡，除了反映着的是他物理的状态，他确实是落了船底沉睡，同时间都反映了他心理的状态，他不再想理任何的事物。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在这些场景底下，有时候是不是上帝无能呢？是不是上帝不能够去改变一个人的心意呢？我相信不是，因为你是不能够去叫醒那些扮睡的人的。一个扮睡的人，只要他自己愿意被改变，他自己愿意被救助的时候，他才会去聆听你的说话。我记得梁家伦牧师曾经讲过一个即辅导个案的例子，我印象很深刻。他讲到梁院长，我会叫开杨，梁院长他就一次去处理一对夫妇的婚姻问题。他就约了两夫妇出来谈，在谈的时候大概都是一些即婚姻问题，两夫妇吵架等等。梁院长就去了解他们的状况，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牧者应该会问的问题，就问他们，那你们有没有向上帝去祷告？有没有去寻求上帝的帮助？在这个时候，那位先生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哎，这些这么复杂的问题，上帝帮不到我们了。梁章听他这句话的时候，就问他，那你有没有试过找黄大仙帮助？梁院长就说，他不是晦气，他只是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既然你寻求耶和华上帝的帮助，你说祷告的时候上帝是帮你不到，那为什么你不去试一下黄大仙呢？对于那些扮睡的人呢，你是叫他不醒的。有些人来寻求帮助呢，只是想听到他想听的事情，他不是祈求上帝的介入。 上帝的大能对着那些不愿意改变、不愿意被拯救的人呢，其实真的无能为力。对于一个扮疯的人呢，你真的叫他不醒的。对于那些讲求原则规矩的人来说呢，一个整齐封闭的宗教呢，其实是比有主权有意志的上帝更加有规范、更加安全、更加能够为人所掌握。有些人其实他追求的是伦理、是道德，但不是追求一个活的上帝。他们的信仰的宗教呢，他们不是信仰上帝，他们不需要一位有自由意志会改变心意的上帝，他只是需要一个代表住宇宙原则和最高法则他们所想象出来的上帝，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普遍价值。如果上帝的想法和要求和我们人间宗教所定义的那种想象出来的上帝不一样的时候呢，这些 很有原则的人呢，他们会拒绝真实的上帝，保留那个想象出来的上帝，以保存他们宗教信仰的完整和稳定。弟兄姊妹，我们要反思，究竟我们今天信仰上帝的时刻，我们信仰宗教，信仰一些我们觉得美善的道理，定还是我们信仰一个活的上帝，他这一刻会介入你生命当中去处理那些你觉得不能够处理的问题。扮瞓的人呢，你是叫他不醒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什么状态底下呢？我们会不会好像约拿一样，在一种沉睡的光景当中，我们会不会对于很多事物都麻木了？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重返加拉森的时候，那个斯德摩尔症候群？我们要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不要被缺乏勇气成为我们不去改变的藉口。一个扮疯的人没人叫得醒他，一个不愿意被改变、不愿意去寻求救助的人，上帝是帮他不到。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告诉你们，时间其实是解决不到问题的，只有方法和行动才可以。船上的人呢，就于是他们发觉叫醒约拿呢是不能够帮助，于是他们就寻求更加积极的方法去平静这个风浪。第七节这样开始讲，他说船上的人就彼此讲了，他说来吧，我们抽签看看这个灾难呢是临到我们是因为哪个的缘故。于是呢，他们抽签，他们就抽到约拿出来，他们就跟约拿讲，请你告诉我们，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是因为哪个的缘故，你做城行，你哪里来，你哪个国家的人，你是属于哪一族的人。于是约拿就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上帝天上的神，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于是那些船上人就很惧怕，他讲，哇，你所做的是什么事？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了他在躲避耶和华上帝，因为约拿已经讲了给你听这件事的事是怎样发生。我们可能会有个感觉，就是约拿在逃避上帝的时候，他还称自己是敬畏上帝，好像很奇怪，是吧？很虚假。因为我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一个凡是敬畏上帝的人应该是全然顺服他的命令的嘛。但是逃跑的约拿呢，某程度上他确实是敬畏上帝的，或者这么说，他是承认有上帝的存在，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我们认识关于约拿的记载里面，成卷约拿书里面，我们会知道他是有违抗上帝的吩咐，甚至乎他在最后尾他是跟上帝去闹交嘛。即上帝问他，你这样发怒都啱咩？约拿就跟上帝说，是我怒到死都啱咁样。但是他从来都不试，他没有无视过上帝，他是视上帝为上帝，他没有说我不视上帝为上帝，人就是上帝了，他没有这么讲过。他活在一个有上帝的环境当中，而他的言行其实是一个有上帝的人。他选择悖逆上帝，但是从来都没有假装过上帝对他没有要求。他拒绝上帝，但是从来都没有扮上帝不存在，假装上帝同佢冇关一样，甚至乎咧，佢能够作出一个好敬虔嘅认信。嗰认信就一张九折，我系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嘅神，佢创造咗沧海同埋陆地。大家会唔会觉得好敬虔啊？呢句说话，即系我大家要你自我介绍嘅时候，你唔会咁样讲啊嘛。即系我系宣守家嘅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嘅神，佢创造沧海陆地，我哋唔会咁样嘅。我哋会觉得佢系好敬虔，但系会形容咧，佢呢种嘅敬虔系一种宗教嘅宣言，而不是一种信仰的宣言。因为我们能够发现，这个硬邦邦的宗教宣言里面，其实约拿是刻意地述说了上帝某部分的性情，就是上帝的主权和大能，但他有些事没有讲到的，但他这样讲是没有错的，他只是讲了事实的部分。但他心里面其实他最认识的上帝是什么上帝呢？他认识的上帝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降的灾。这个应该是他最深刻，他最对于上帝最深的认知，这个也是导致他 不去尼尼微城的原因，他就是知道上帝是会怜悯那班外邦人。约拿他不愿意向外邦人这样介绍上帝，因为他深怕上帝去怜悯外邦人，对那班外邦人有恩典。我们要留意，其实在经文的第十节那里，那班外邦人他们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其实这句不是疑问句来的，即是他不是问着你其实在做什么，他不是问着这件事，他这句是一个反问句来的，是一个发出叹息和责备。他们所问的意思其实就是哇你搞什么啊，这次我们真的被你害亲了，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他们都知道的事情是因为约拿而起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告诉我们，单纯的头脑认知是解决不到问题的，即使你知道源头是约拿都好，你只是知道是没用的，我们需要方法和行动。船上的人知道了他们开罪上帝是开罪的是耶和上帝，于是他们寻求一个平静风浪的方法。第十一节那里讲到，海浪越来越汹涌的时候，他们就问他了，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平静风浪呢？于是约拿就跟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扔落海里面，海就会平息的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个大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但那些人呢，他们没有立刻听约拿说，他们没有立刻将约拿扔落去，他们仍然很竭力地去蛙掌，希望将船靠回陆地，但是不能够，因为风浪太大了扑向他们。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动作，他们求告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求求你不要因这个人即约拿的生命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归起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于是他们这样作了祷告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动作，就将约拿抬起抛在海里面，而就正如约拿所讲的一样，海的风浪就平息了。第十六节特别记载，这些人就大大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我们会看得见，起初当约拿和那班船上的人说你将我掟入海的时候，约拿是有船上的人是对于约拿的建议是很有犹豫。不知道如果比如大家在船上你会怎样做，我想很大机会就是既然一人做死人当，应该就立刻掟他入海了。但我们看得见这班人的犹豫反映了一件事，他们不会随便去夺去一个人的性命。对比起约拿他那种冷冰冰的宗教情操，船上的人是更加显得热爱生命。我们是不是热爱生命，或者我们尊重生命的呢？记得是也都是十几年前，也都是发生了一件事令到我现在都印象深刻。那是一次的午饭的聚会来的。那十几年前我是一个青少年导师，那时候就随着传道人一起就去到附近的一间学校，即是何明华，去到何明华的当中就跟他们有个饭局。在饭局的当中我们会带小组去讲讲下信仰这样，但他们主要都是未信的人来的，所以一些传福音的一些方法，我们就将那些周会就去分派给不同的人。我就一次就是被分派就去带约伯记，约伯记大家都对于那个故事有些认识，即总之 就是魔鬼和耶和华上帝角力，将祸就降在约伯的身上。约伯损失了很多，损失了他的财物，损失了他的儿女，损失了他自己的健康很多。我都挣扎，怎么办，怎样将这个信息带给未信的人呢？其实件事很困难。于是我就将约伯记就看一篇，也都将他的内容压缩，即是不要太过复杂，很长的经文。即其实约伯记大家如果回去看，你发觉他不是真的讲那个问题，苦难的问题，他是讲约伯和他那些朋友在对话那个问题，是一个辩论来的。但是怎么样，那时候我也都信主没多久，十几年前，于是就去跟他们带。简单的信息就是人生是会遇到苦难，但最后上帝是会补偿给你。我就那次这样带了周会，我想着 很顺利，我将约伯记的头那张和尾那张讲，就以为将他讲完了。去到最后的时候，就有一位年轻人问了一条问题，他就问即上帝是给了约伯所失去的东西，约伯是不是这样问我，我说上帝是给多几倍，这样因为个记载是这样。他就问第一章里面他那些死了的仔女呢是不是复活，他问我，那时候我就呆了，我又没有想过这件事。但是我能够分辨的，即如果他是挑战的话，他不是那种语气，他不是挑战，他是一个疑问，他是一个疑问句，他不是一个反问句，他的疑问就是究竟上帝有没有令他复活呢？我看到这个年轻人呢， 比我更有义，他比我更加尊重人性。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认真的读者，我们读完了百记，我们没理由不问这个问题。他比回仔女你是第二些人，那些人死了就死了了。就正如船上的人，如果上帝没有听过约拿的呼求，最后乘船人死了之后，那些人真的死了的嘛，那些是生命来的。啊，听完这个年轻人的看法之后，我发觉有时候呢，我们在信仰当中，或者我们在宗教当中，我们反而对于人性是少了一份的尊重，或者对于生命是少了一份尊重。他那条问题呢是给我很大的反思。至于怎样去拆解呢，大家有兴趣可以读，即是完了可以一起讨论一下跟约伯记里面所讲到的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无论怎样都好，我们看到在约拿书里面这个记载呢，真实的信仰呢是留下了给这班尊重生命敬畏上帝的人。第十六节那里说，这班人就很惧怕耶和华上帝，向耶和华献祭许愿。我们可能就会问，究竟他是不是这样就改信了即耶和华上帝呢？是不是这样去信了犹太教呢？究竟是怎样？我们详细不知道，但我们很明显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一班有尊重生命和敬畏鬼神的人，他们因此而认识了耶和华上帝。这个风浪起初是没什么原因的，他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他，但最后他们得着的是认识耶和华上帝。去到经文的第十七节就说，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就很认识了，因为就有一条传说中的吞拿鱼嘛，有没有听过那些 IQ 题，就是吞拿鱼。但我们很少会发现，原来约拿被条鱼吞之前呢，他是经历过一些事。我们很少留意到呢，原来他被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以先呢，约拿原来已经曾经经历过平静风和浪。今年的年题是追随基督作主门徒，我们呢都在崇拜当中，我们会讲马可福音。在小组里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查考马可福音。为什么今天我会讲约拿书呢？因为呢，我们每一个同工被分派讲不同的章节，原来 在当中会有不法的，即我们可以自选一些的经文去讲。我在想讲什么好，有一次我们是查考马可福音，也就是呢，重返格拉森之前的那个片段，上次有跟大家提过一下，就是平静风和浪这个片段。那一晚大专我们 查考这个马可福音平静风和浪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儿童主义学那个问题，究竟怎样能够整醒耶稣呢？这个是儿童主义学老师的问题。但我相信呢，大家听完约拿书的记载之后，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怎样整醒耶稣了，就应该问为什么耶稣会睡着的呢？为什么耶稣会在马可福音那里睡的呢？一般人的看法就是，喂，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很忙，风尘仆仆的一个人子，他累，他要睡觉，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看法。当我们看完约拿书之后，我相信大家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平静风和浪是重返格拉森的前奏，因为我们上次说重返格拉森的时候应该是夜晚，因为在平静风和浪，也就是马可福音里面第四章三十五节开始的记载，他说那天的晚上，他说的就是撒种的比喻之后，即是那一晚的晚上，耶稣就跟门徒说了，耶稣做主动去说，我们渡到对岸那里，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就已经 在个船上了，他们就请他一同去到别的船跟他同行。但是37节讲到，就忽然间狂风大作，波浪打入船里面，以致船灌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面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对他说，老师，我们没命了，你不管了。第39节，耶稣醒了，斥责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平静。耶稣就跟他们说，你做什么胆怯呢？你们是不是没有信心呢？于是班门徒他们就非常之惧怕，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从他。我们都要问跟约拿书同一条问题的，在船上面最熟悉水性、惯见风浪和善于应付海险的是谁呢？应该就是那架船的拥有者，应该就是那个船队的彼得，或者是打鱼的那班的门徒。但是竟然间他们向一个木匠的儿子去寻求帮助，他们面对的那个风险，我相信跟那个船上面跟约拿同一条船的一样的。他们问了一条问题，最后41节那里问，这到底是谁？其实这个问题呢，就不是一个疑问句来的，他们不是问，究竟这个是谁来的呢？他们不是问这件事，这个是一个反问句来的。这个反问句意思就是他们发出一个很惊叹的叹息， 而我相信呢，当时的门徒呢应该是比我们更加认识约拿书。当他们问者到底是谁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知道这个是谁来的。就正如在约拿书刚才一章四节那里讲，耶和华在海上刮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船几乎破裂。只有上帝呢是创造天地的那位，是那位刮起风浪的那位，亦都是那位平静风浪的那位。我认识一位的老师，曾经有人这样问他，他说，老师啊，我想你们 请你去显个神迹给我看。这个老师这样答他，他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当中求神迹呢，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我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的腹中，同样人子亦都要三日三夜的在地的里面。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人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啊，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我认识的这位老师，他是拿撒勒人，他是木匠的儿子，他叫耶稣，他是上帝，他是我的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期望我们的信仰是能够一语道破，简单易明，无需代价，一世无忧，是吧？但是呢，这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是要面对风和浪的，无论你是心知肚明自作自受，就好像约拿一样，定还是突如其来毫无理由的一样，好像船上的人一样。当你有经历真信仰的决心的时候，你就需要有面对风和浪的预备。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很无助，可能你就好像船上一样的人，很无辜，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身上。但我想告诉你，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只有上帝是那位兴起风浪的那位，他是创造天地的那位，他亦都是平静风浪的那位，那位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因主，感谢你给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是一帆风顺，以致叫到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当中能够唯一依靠的是你自己。你让我们看得见的，不单只是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向门徒所施行，更加让我们看得见你就是那位比约拿更大的先知。昔日约拿悖逆的时间，但耶稣基督你却是顺服。愿意上帝你自己的顺服给我们看得见，我们生命当中的风和浪是能够挨过的。只要你等到我们可以去献祭，去荣耀归你的时刻，我们就能够看得见上帝你要给我们经历的是什么。在过程当中，求上帝你给我们决心，给我们敬虔，仿佛船上的人一样。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很无助，很无辜，很不公义，但你知道上帝你是知道所有事情，终极明白一切事情的位，所以我们就依靠你自己，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求主这样去安慰我们每一位。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同唱一首的回应诗歌。
总下着雨，遥望长空，神啊，你在哪儿？如若这中中生命真有丰盛意义，何以要面对沉痛失意？我的心将迷失在绝处，前路无光，神啊，你在哪儿？难道这一生仿佛只有不幸际遇？神啊，你必要无言不语。我没法控制狂风的方向，也未能知晓那日方可重见艳阳，但我知主的手总会守在我旁， 前景虽灰暗，信念未摇晃。我没法掌管潮水的盛狂，也未能阻挡遍地冰霜随处跌宕。但我知主恩典足够克服快乐，无力的心可变健壮。
弟兄姊妹，如果你刚才有留意歌词的话，其实正歌是一些问题，但是大家不要误会，这些问题不是一些疑问句来的，这些问题是切问句来的，它的答案在副歌当中。今天我们的信仰可能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写照。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事情，或者我们这一刻又面对很多风和浪，但偏偏我们是等不到，未等到上帝这一刻的帮助。如果你这一刻的人生好像船上边的一样，很无辜，都不知道什么事，为什么这么多不如意的事发生在你生命身上，你向上帝呼求，求上帝给你有勇气挨到能够你看得见个原因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人是无助的，我们不能够控制狂风，我们不能够知道未来的日子，但是唯有爱我们那位有怜悯有恩典有丰富慈爱的上帝，他知道我们当走的路。求主给我们决心，我们有祷告的时刻。我们确实没办法控制狂风的方向，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才能够挨过这些日子，但我们要深想一件事，就是上帝的手没有离开过我们。虽然前景是灰暗，但我们不要动摇，我们没办法去掌管潮水的升降，我们都不能够阻止这些事情，但我们知道我们要深信主的恩典能够克服这些事情，让我们再次有力地去面对。我请大家一起去起立，我们同唱这个副歌，成为我们的应信。愿我们心能够坚壮。
我没法控制狂风的方向，也未能知晓那日方可重见艳阳，但我知主的手总会守在我旁，前景虽灰暗，信念未摇晃。我没法掌管潮水的盛况，也未能阻挡遍地冰霜随处跌宕，但我知主恩典足够克服快乐，无力的心可别坚强。